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简短的、用一点点时间介绍一下到繁星讲堂、成立的宗旨，有三个英文字、第一个字叫 legacy， 第二个字叫 innovation、第三个字叫 transformation。 那从中文的意思就是说 legacy 就是传承价值、innovation 是创新思维、transformation 叫转化人生。那为什么有这个价值呢？是说，说真的，我们都是在、每个领域的很多的是专业人士、专家或者是经理人。我们办这个讲堂是希望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有最好的成长跟学习的机会。因为外面、每一年出很多很棒的书、那这些这么好的书有时候我们自己看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挑选一些最好的书来帮我们做整理。那过去我自己也很喜欢参加读书会或办读书会，然后我一年会至少看20本以上的书来做整理、所以这是我们很期待，就是透过、这些好的东西来持续有创新的东西来祝福我们所有线上的朋友们、所以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价值，也希望透过这个、价值来让大家的人生是可以发光发热、就是讲堂的理念。所以我也很渴望，如果你有一些朋友他们喜欢读书，他们喜欢学习跟成长，你可以邀约他们来参加我们讲堂的活动。接下来我想、来谈一下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呢、这本书叫高绩效教练、已经是25周年版，也就是说你看现在是2022年，等于是他1998年的时候这本书就在美国出版。其实1998年知道教练的人还非常少，其实当时、我在工作，我也没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教练，都不了解。所以这本书我比如说它是在教练界的最佳的启蒙书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叫 John Whitmore， 他这个领域算是、这个是前辈级的人物、非常卓越，非常优秀。所以后来我接触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本是接触到这本的书。它这本是全球热卖超过100万本以上，最重要是被翻译成23种语言呐、各位你想看哪一本书可以翻译成23种语言的？这样的书也不是那么多啊。所以这本书我必须说是真的是一本好书、那以前看过，那它现在到25周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来看。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厚啊，将近快380几页、我们自己读真的会很慢、所以我们也特别把它整理一些重点。这本书呢，当然就有几个推荐的，第一个是巴克莱银行的董事长有推荐、特别对一个银行的董事长、愿意推荐，表示这本书是真的是很棒的书。另外一个叫富豪集团大学、一般会叫企业大学，那在中国大陆翻成叫沃尔沃、沃尔沃的集团是这个企业大学的培训的、经理人也推荐这本书，因为它不仅是一本书而可以作为培训、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把它选为做培训的教材的一本好书。另外一个 eBay 大家就知道是它美国很大的一个线上的公司，它全球人才跟组织发展部的总监，也是做人才发展跟组织发展的总监啊，他也推荐这本书，因为他不仅这本书可以发展我们有教练的能力之外啊，他也觉得他可以影响你的团队的文化啊，所以这本书有真的很多面向的优点跟优势哦。那奇异的前执行长大家都知道杰克威尔许先生、他特别也谈到说，无论领导人有多少的策略跟创意，最终的任务就是要制胜，就是你要在你的目标要能够有效的达成、所以他是说我们扮演的不只是一个经理人，我们应该成为优秀的教练、所以他要把教练的能力列为所有的主管的必备能力、所以你看 这个高阶经理人的看法应该很值得我们来、学习。我要花一点点时间来介绍教练这个书，就是说我想教练大家都知道它最早的概念来自于运动界。那1971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教育学者也是一个网球专家叫 Timothy Galwell， 他 写了一本书叫《网球的内心世界》，内心游戏。我想我们都会多少会有一些球类的运动，网球、桌球、运动跑步、篮球等等都是。那他谈了一个概念是说，他当了那么多的年的网球的教练，他发现当几个选手的能力跟技术很接近的时候，可是当时的表现，比赛的表现已经，你不可能在一天之内马上改变你的技术，但是有个东西会非常影响成绩的，就是当时他们的心理素质，也就当时他们的心理状态会很决定他的表现的绩效，而未必是他的技术。所以他经过了很多的研究之后写下这本书，叫做《网球的内心游戏》，也就是你的内心，选手的内心的状态，你的脑海里面你所描绘的对手可能比球往对面那个人还要难对付哦，这很有意思哦。你心中怎么想对方可能会超越对方那个人真正的实力，或者是你的内心怎么想自己也可能会非常影响你怎么面对那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你去面对一个很特别的客户，很重要的客户，可是如果你的内心想自己是好像在他们那么大的公司，那么大的客户面前，你自己好像很微小的时候，你的信心很不足的时候，其实你进到面前的时候，你很容易怎么样退场，有没有失常，你很容易怯场。所以为什么有人考试会失常，其实不是他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当时的状态不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你看奥运的选手为什么有时候表现失常，棒球选手为什么会有低潮，篮球选手也是，那这个都是跟他的内心世界有关系。所以这个 Timothy Galway 就是讲到说，如那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如何帮助一个人的内心有一个很坚强的内心的内在力量，比外在力量更重要。他就发现教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次也是整个教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起源，后来用在管理学界跟企业界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无论你担任什么角色，你都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天面对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的能力的问题，而是我们心理素质的问题。好，那教练的书非常多，那模型也非常多，这本书的模型是所有教练模型中最早的，25年前他就推出这个模型叫做 GRO 的 Growth Model。 那 Growth 的模式呢，它就是由四个英文字叫做 Goals, Reality, Option 跟 Well 组成、哦、就是目标、现实、选项跟你的意愿。他认为这四项是一个人要创造刚强的内心世界的四个很重要的要素、哦、然后也把加上一些教练中的观念跟技巧，那把这本书、建立起来。所以我必须说在早期的、领导理念更多的是用教导的方式，别人告诉你很多知识让你去做，但是你发现其实你懂很多你未必可以做出来，因为教导会赋予你很多的知识，但未必能够赋予你很多的能力，再加上教导也未必能够赋予你内心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说在1990年的晚期啊，这个教练的发展就更多的被发展起来。这本书认为说所有的 leader 就是一个教练，你不是只有会管理技术、管理团队、带领公司做策略规划、做义务目标的执行，或者是说真的即使你在家里当爸爸妈妈，你也是一个领袖啊。如果爸爸妈妈你会学会教练技术，你跟你的孩子的沟通会大幅的改善。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见证的例子非常多。所以他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也许你不是一个专业教练，但是他会用在你生活当中许多的领域都会用得到。所以为什么 leader as a coach， 其实教练工作的重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是说培养被教练者的觉察力跟责任感，是成为一个优秀教练的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当然一个不负责任的教练他不会是好教练嘛，你找他 教你打球什么，他要来不来，那有空才来，我想他不会是一个好的教练。或者是你当一个主管，你不上心，心情好就多管，心情不好就不管，那你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主管。爸爸妈妈也是说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这样也不是。所以责任感的意思是最重要，是你对这个事情表示你是主动的，你愿意的，你是有热情的、啊、所以这就是责任感。可是前面呢，他讲到觉察力呢，你知道我们人类所有的学习在这个世界上都是靠觉察力、啊、那最近我们跟、我们的很棒的朋友，他们有第一胎的孩子，他们常常分享他们孩子的故事让我们听。他的孩子上学之后啊，这个开始别人会抢他奶嘴，到最后他会去抢别人的奶嘴，然后他也会去跟老师撒娇。因为他的觉察力是什么呢？他在学习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游戏规则跟人际关系，透过他的眼睛，透过他的耳朵，透过他的触觉，他在学习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所以一个人的觉察力越丰盛，他的学习力就越强。可是很真实的，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我们通常经过大量的考试升学之后，我们的觉察力会被限制在某一种特定的应用的方法。比如说你会擅长于考试，可是面对生活当中考试以外的，或者你不熟悉的领域，你不擅长的领域，你会却步，你不想去接触，因为你觉得那个东西对你来太陌生了。所以我们越长大，我们的 人的觉察力是会被限缩。这个限缩不是你故意的，而是你的生活造成的。比如说你是学理工的，你就擅长理工的东西，你学文学的，学商的就会擅长。所以为什么最近这几年会谈斜杠，是因为其实你每个人上天赋予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觉察力，可是我们一直使用特定的觉察力，我们就失去其他觉察力的潜力。教练最大的功能是把你的觉察力唤醒，让你可以用更丰富的眼睛耳朵去聆听，去观察这个世界不同的人的生命里面的丰富性，好让你也透过这个觉察力你可以成长之外，你还可以帮助别人。这是教练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甚至我必须说，你这个人会活得能不能很精彩，跟你的觉察力的开发是有关系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把你放到一个很暗的房子，你的眼睛根本用不到的时候， 你怎么学习？你的学习速度会变得非常慢。把你放到一个水底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在水上你听得到，到水下你听不见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声音你是听不见的，你会很恐惧，你会很害怕。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当你的耳朵跟眼睛没有被开发的时候，其实我们以为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是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再次说，教练的对我们人的生命的觉察力的开发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无论你不是要当专业的教练，单单学这个，你的觉察力就很大的成长，这个就值回票价。觉察力之后，我们来谈下面一个东西，叫责任感。那责任感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一个企业要有高绩效，一定是这些团队的人是很有责任感，不是什么叫三天晒网五天打鱼，不是这种状态，也不是心情好就去心情不好就去。所以你看，如果你是一个主管，你一定选择有责任感的人啊。你是父母亲，你也会训练你的孩子有责任感啊等等。那责任感怎么训练呢？其实你在做教练的时候，因为我带了很多教练班嘛，我看到很多人在做教练的时候，他其实透过对人的观察的觉察力被打开之后，随着觉察力的打开，其实他的责任感也会增加。因为为什么他增加？他发现他可以帮助别人，或者他发现他可以被帮助，这会形成一种承诺感的提升啊。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有个建筑工人，然后有人对他说，哎，你 Peter 你要把你那个梯子拿过来，里面有很多东西你要去处理啊。结果 Peter 怎么样？他是被你叫过去的，对不对？他跑过去那个地方发现没有梯子，他会怎么样？他跑回来问你说，哎，我没有看到梯子啊，那我怎么工作呢？这因为他的责任感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叫他去做的。我想在公司上班很多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有人说，哎， 主管就说，哎，我需要梯子，有谁可以帮忙吗？所以那时候来帮忙的人是不是你叫他的名字，而是他主动来帮你忙的人。结果他跑去那个地方，他看到没有梯子的时候，他会想说，哎，怎么会没有梯子？他会主动在附近，他自己会去找，就想办法会把他找到。为什么？因为责任感是他自己生出来的。我们要选择有责任感的人，无论他做什么行业，我觉得他都会成功。啊，这就是责任感，更何况是一个教练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有责任感的父母亲，对他的孩子是个祝福啊。有责任感的主管，你替他工作，对你来讲人生也是个祝福啊。更何况如果你有一个很有责任感的教练，我想对你的人生也是个祝福。所以谈到这部分，就谈到另外一个议题，叫强效的问题。这是这书上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它叫强效。强效就是说，你吃感冒了，你感冒很严重，你需要强效的药，吃了就马上可以好。意思就是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恢复健康。那为什么叫强效的问题？因为我们一般人的会在做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沟通出的就是封闭式的问题。那封闭式是不需要思考的。那另外就叫开放式的问题，开放式是会思考。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的主管问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你只能说有做或没做，对吧？为什么有做，为什么没做， 你只能谈两个。可是如果你主管问他说，哎，你目前这个工作做得如何啊？那你就想，哇，这个问题就很多啦。做得如何是很开放的，那你就会谈啊，到底我做了怎么样啊，进度到哪里，那状况遇到什么困难，我解决了什么东西。讲的人要比较费劲的去思考，把所有的他有关于这个问题背后的东西经过整理，一边讲一边整理一边讲，把它讲出来。这个就是教练最大的功力，就在这里。你如果问一个好的开放式问题，这个回答问题的人要思考很多啊，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整理这个东西。其实在整理的过程，他有时候就把问题就想通了。教练的目的就是问好问题，让对方一边讲一边整，就是人的脑部结构在讲的过程就要开始整理，开始组织有关于这个问题背后的所有的讯息。这时候他的整个人的成长跟学习，在组织的过程当中就在成长。他开始要觉察所有的讯息，把它整理出他可以对你沟通的内容。这就是开放式问题的 power， 所以它把它称为强效的问题。强效在哪里呢？帮助你的觉察力再一次被扩张，帮助你的觉察力的广度跟深度再一次可以拉伸啊。所以强效问题的观点也在这里。可是这是我自己在做很多年的教练的教学跟实务工作中一个最大的发现。像我今天，其实我今天也帮几个我们很重要的学员上了一门的教练课程，上到五点多哈。那他们的分享中，很多人讲到一个点，就是他们在倾听当中，他们也在觉察对方。对方在他的开放性的问题当中，在回答的时候，也在怎么样整理他过去有的东西。有时候在整理沟通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答案。那听的人呢，在倾听当中也觉察啊，他怎么没有发现过去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这么多的特质，很特别的点，我从来没有发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太有意思了，非常有意思。这边有个案例是这样子说，如果你的老师问说，你在打网球，说你到底有没有在看球？如果他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很害怕，你会想说，哦，我有看呢、啊。对不对？就像小孩子一样啊，我有做作业写作业啊，啊，我有上课认真听你讲啊，就你知道这种回答就只能这样子回答，因为他其实没有，他也必须说有，因为他怕被你处罚，所以很容易就会说谎。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看球？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看路？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写作业？这种对话，无论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同事，就很容易有这样的结果。那当然，如果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球？你说我有啊，或者你没有。如果你说没有，他说你为什么不看球，那你刚刚防御心就更重了嘛。所以你怕被有更重的防御心，你最好是说什么，我有看球，可是事实上我们可能真的没有看。那也因为这样的方式，就让我们的对话就很快就限缩了，因为防御。我讲当中很多的父母亲或当主管的，说真的，我们常常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沟通，可能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也不是 要这样做，可是我们没有经过这种教练沟通的训练，我们用这样的沟通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很快就进入了尾声，就谈不下去的。我们跟同事甚至跟客户跟厂商的沟通很快就谈到最后就很容易硬碰硬，那个防卫的机制就起来，因为我们的问题没有办法带来一个更深的觉察跟更深的讯息的收集的思考的当中。那开放式的问题，他要的不是马上瞬间的答案，他要的是你找到答案中间的过程啊。我把它称为叫做开放式，就是好像你把你的思路打开一样。所以我在另外一本教练的书，他讲到说，他像一个漏斗一样，把漏斗的倒过来，倒三角，问题是窄的，可是一打开把思路整个打开。你要想非常多。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福尔摩斯发现有一个命案的时候，他不会找到第一个人就说你是不是凶手，他不会是这样子，他会把所有走过现场的可能20个人一个一个都去了解过，开放式的收集很完整的资讯完之后，整个集合回来汇整之后，才发现真正的凶手，那时候的讯息的准确性就比较高。收集资讯的过程比较复杂，坦白讲也比较不容易，可是整理完出来答案的精准度是最高的，类似这样。所以开放式的问题帮助你促进你的觉察力，促进你的思考力，更重要促进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潜力，也连对方都不知道潜力就在这边被开发出来。哦，这是开放式问题最大的优势。那当然如果后面你有参加我的培训课程，我会教你怎么问开放式的问题，怎么避免封闭式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境问开放式的问题，你可以得到的答案是更精准的，而是更有效的。那我现在讲一点有关于 Gross Model 的这个模型哦，叫 GROW。G 是目标 ，R 是现状 ，O 是选择 ，W 是意愿。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都有很多的目标哈，所以为什么说，也许你有升学的目标，你有求职的目标，你有短期的每个月的业绩目标、年度目标，你可能运动也有运动的目标，最近很多人什么运动的目标、减重的目标、健身的目标，都是目标。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大部分的目标都很难达成，有因为可能忙碌啊、时间等等很多的因素，让我们不容易达成。所以这边高绩效不是只有谈到业绩，其实谈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目标是跟这个有关的。可是很真实的，当我们有人问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今年的运动目标是什么，你读书的目标是什么，读书会的目标你要读几本书，我们就会怎么样，哎，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我们会提一个目标。然后教练就会根据你的目标开始问你哦，就说哎，这真的是你的目标吗？你怎么确定这是你要的？哎，请你他如果这样一问的话，要不要说说看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目标，或者说你这个目标是怎么产生的。哎，你一问这样的话，你就其实有时候 不容易答出来。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有时候这个目标是跟别人学的，或者是看到大家都在做这个东西，我们一窝蜂。可是他如果问我们很开放，哎，这个目标怎么来的？这个目标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目标到底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其实我们就要想很多才能够回答，就是第一步很重要的开始。等到好确定了，这还是我的目标，他就说好，那没关系，那我们看我们的现在距离我们的目标有多远。对的，也许我现在是100公斤，可是我的目标假如说我希望成为60公斤，哇，这个差距40公斤，我有可能在一年达成吗？我就发现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回来想想，哎，我的目标好像不是那么的现实，虽然目标方向很好，可是不是那么现实。业绩目标，这个理财目标等等都是，所以它让你想好你的目标的确是你要去的地方，也对你很有意义，对你人生这个阶段很重要。好，但回来看你的现状，从你的现状到目标这个 gap 是合理的吗？那为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我们又会做很多的探讨。所以你看经过这两步探讨之后，你就可以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目标，而且定出一个是不是比较适合你的方向。那一旦出来之后，好，那你有哪些的选择，从现在 A 点到 B 点有哪些路可以走？你要坐飞机去呢，比如你要去美国，你要坐飞机呢，还是你要先去这个直飞，你要还是现在从日本再过去，从韩国转过去，或者从新加坡转过去，或从欧洲转过去，你有很多的路径，哪一条路径对你来讲是性价比最高的？那这个很开放啊， 他如果告诉你只有一条路，或者你只有想了一条路的话，那其实很简单，可是你的怎么觉察力跟潜力是很被限缩的。也许没有错，最后你也许你还是选择那一条路，但是他让你说想过各种可能的东西，反正搞不好坐游轮也可以啊，你都想过之后评估之后，最后你也许还是选择那一条路，可是你的整个人生的丰富性已经怎么样会很不一样。所以如何做选择啊，你看我们很多人每天如何做选择都很伤脑筋，当然有时候出去吃饭就选哪一个餐厅就很伤脑筋，你要选择去哪里旅游有时候你很伤脑筋，特别我们年假到底我要去哪里玩比较不会塞车，没有人有把握，到你要做什么样的职业你才会有觉得比较好的人生，你也没有把握。所以选择，每一个人做出选择是不容易的，他教我们怎么做多元的评估，做出选择，做出选择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实现你的选择，你需要有意愿，你需要如何能够有效的去达成你的目标、哦、所以 GROW 这模型出来的。但我今天是简单的介绍，那我们的课程里面呢，我会实际教每个东西每一个步骤里面去操作，而且我们在线上的课程我们会让大家真的有去练习的时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可以把你的目标带过来，我们可以帮助你去理清你的目标，你就是把你真实你最近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带来课程里面讨论。那我相信在我的经验里面，通常上过这个课程的人很多他的目标的方向就变得更清楚，这是他要的东西，而且评估出来的路径也比较是务实的，跟他人生的现状来讲是比较符合他的现状。所以这是整个 Grow Model 的整个精神。来介绍一下，第一步，你的目标，了解最终目标，了解你的目标的类型，然后这个目标对你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这个过程最重要是澄清你到底你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是坦白说我在问很多人的时候，刚开始大家就说、啊、我要减肥啊，我要去哪里旅游干嘛干嘛，可是坦白说很多人是经过别人的广告啊什么东西他产生的一个想法，没有很仔细的想得很清楚。所以目标的探讨经过开放式的探讨之后，他才发现哇，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目标的选择，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所以经过大量的教练的讨论之后，找到的目标就比较能够达成你真实的实际的目标，这样的话你的成功率才会高啊。简单说它帮助你的成功率是高的，所以把目标的探讨更细致的探讨，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第二步，有了目标清楚之后，我刚刚讲回到现状、哦、那我们的现状坦白说可能说有时候我们想说啊，我去做一个健身房， 我希望接下来这半年我可以一个礼拜去三天，听起来都很好，可是坦白说我朋友做健身房的人他就知道，其实大部分的客户超过三分之二客户是没有办法按照他当时预期的方式去进行，因为可能会很多现实中的状况跟他想象不一样，他想说也许一个礼拜这个一三五三天应该不会太困难嘛，可是发现可能杂事来啊，心情不好啊，天气不好啊，临时公司加班，你到最后一个礼拜可能只去一次甚至两个礼拜去，这很有可能。所以它帮助你有效的去评估我达成的现实当中有没有可能什么是我的阻碍，哪些东西是我还没有想到的，还有哪些限制是可能会发生的。十个人去报名健身房，可能十个人有不同的理由，每一个人面对的理由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种理由两种常见的理由去告诉啊你要不要去来决定你要不要去。教练的好处是他根据你的状态跟你去讨论，所以坦白讲你的理由是客制化的，每一个人能不能达成的理由都绝对不一样，每一个人能不能达成的困难点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能用一两种理由就说啊，你看大部分都不会成功你也不会成功，大部分都会成功你这种概率性 的说法都其实都不是那么精准。那教练就是实际跟你深谈，了解你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你自己评估完之后你才能够做出一个最适合你的决定。了解现状，了解目标之后，那我有哪些选择，我有哪些替代方案，我有哪些策略，无论是商业的策略、绩效的策略或者是目标的策略可能都不一样，那这些策略是不是好的策略，为什么它是好的策略，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如果你要 你要去旅行，你要所采取的方向跟路径，这真的是一个好的路径吗？那你的业绩公司要往这边走的话，这样的一个方向你确定是好的策略吗？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讨论的空间，那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清楚去选择这个策略的优势跟劣势，那这个对话也就会非常的细致。那第四步就是确定策略了，也决定要做出这个决定了，勇敢做决定之后，我怎么去完成它，有哪些步骤，有哪些方法，一样可能步骤中间可能也会有障碍，甚至做到一半之后突然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克服它？那所以这个是在教练的支持当中就会非常的重要哦。其实说真的，目标很好，路径也很好，可是最重要的是执行力啊，是我们最重要的关键。所以 Gross Model 我觉得虽然很简单哦，可是如果我们有很细致的去有一个教练跟你沟通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对我们的现阶段人生所定的目标的成功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精神，是说其实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教练，无论你现在在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职业，在不同的你现在人生的很多的规划当中，无论是休闲的运动的，或者是职业生涯的，特别是很多的专业性的，其实我们都需要教练。我曾经分享过我的人生有一些固定我在请教的一些教练，有是以前的老师有一些是教会的很棒的朋友或者是牧者等等，还有一些专业领域的朋友，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些问题我会去请教他们。那无论是在国内的或者是在国外的都有一些，那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之前分享过像教练的心的那个作者叫 Tony 我之前分享过那本书，我上过他的课，他就是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很棒的教练。在那个课程的学习过程当中也很大的开启我，因为他人在国外，我不可能常常跟他联系，可是至少在上课的那段期间，我有很多的重要的问题，重要人生的计划跟目标，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在课程当中就做到很大的益处。所以我再说一次，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教练，这个教练未必是有个教练正式的头衔，也许你是个主管，你是个家庭主妇，你是一个父亲，你是个运动者，或者是你甚至你是个学生，你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教练。只要你学习到这些方法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高效的教练者。这本书呢，它的附录二如果你有机会看的话，或者是在课程当中，他想说教练问题的工具箱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把很多的我们工作生活的情境的工具箱已经放出来了。比如说我这边讲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有时候当你身边没有教练的时候，可是你学过这个教练技术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当你自己的教练，你可以成为自我教练。他这边有讲到说怎么做自我教练，有时候你学完教练之后，你真的要找教练，也许当时没有找到，可是你那时候需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他就有步骤你如何做自我教练。我觉得这个太棒。有时候我们在一个面对工作的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我们没有人可以问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教练。第二个是他说除了自我教练之外呢，好，你如何问那些十个最重要的强效的问题，就是这边列十个最好的开放式的问题或者有效提问的问题，这个书上有，还有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工具，比如如何做选择，这个也很重要，我们怎么做选择，这个选择的依据怎么来，你怎么找到选择，这里面大概有列了不少的问题来问你怎么做选择。还有一个是你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意愿做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是一跟风，一大堆做我们跟着做，哇，大家觉得很棒就跟着做，大家觉得好像大家觉得，这是个机会跟着做，事实上有做一半很容易放弃嘛，这个是我们都有这种经验。那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意愿，你的意愿怎么来的，你的意愿有没有经过测试，你的意愿会不会半途而废，你的意愿清楚接下来怎么做吗，你的意愿有可能有步骤吗，有资源吗，有方法吗，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解决问题吗，这里面问的非常好。那当然他写的内容很多，有时候你自己看其实不是那么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写，所以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这个课程可以来帮助你去把这个东西一起来做探讨。